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大家好啊，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因为总是有听众朋友随时打开收音机呢，就可以聆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许多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法鼓山的教授辜从瑜辜教授啊。那么辜教授今天在空中和我们聊好几个有趣的话题，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辜教授，您要自己讲你出版的书，还是我来讲你的名出书的名字，然后你来解释里面的内容，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
好哦。
嗯，对，辜教授出的他出的书啊，分四大类：专书、散文集、小说，还有论文哈。那么他的专书呢，就包括《圣严法师心灵环保学意义与开展》。这是法鼓文化出的《心灵环保学意义与开展》，嗯，是。然后《生死学中学生死》，
嗯，
那你《生死学中学生死》这本书的内容，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吗？
你怎么不问前一本？
哎，对，我要问啊，结果你吞吞吐吐一直不说呀、啊。我想是不是圣严法师太伟大了？我有点不太敢说。心灵环保学，嗯，其实圣心灵环保学，嗯
嗯，应该是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2022年嘛，那个时候是刚好圣严法师提出心灵环保的概念的30周年哦。
是，
那我原来也没有想到会刚好在30周年出，因为我大概陆陆续续写了2年，然后经过审查以后才正式出版。那它也是我的升等论文。那这本书呢，其实因为我当年写了圣严法师的禅学思想，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后呢，当年是圣严师父70岁的时候，那后来他80岁离开嘛，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说，那70到80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他的思想有增加了，还有他的著作增加了很多，那你应该要写个续集呀、啊。可是我那时候也没觉得我要继续做类似的，那只是后来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心灵环保讲座，然后经常要去，每年都要去讲这个介绍心灵环保，那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整理。整理到一个程度以后，我就觉得它里头有很多的深意啊，但虽然它浅说，但是如果能够把它的源头说清楚的话，应该对大家理解心灵环保会更好。因为很多人后来都把心灵环保当成一个招牌或者一个口号、一个标语，那甚至很多人常常会取片段说这就是心灵环保。那你也知道，做研究的人就会觉得哈，这样就是，不会吧？所以我想，那如果要让人家不再把这个东西当成口号、标语或招牌，那应该要想办法把它说清楚。所以我就开始写了，那也是一个研究专案，最后呢就出版了。那刚好也是在30年，就是提出30年出版，所以那一年我大概光是心理环保这个主题就讲了17场，有线上的，刚好有疫情嘛，有线上的，还有实体的，算是完成我心里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就是70岁到80岁圣严师父的这段时间，他所提出来的一些观念啊，做了一些整理，也算是，对，就是。算是续集，把我想要整理师父的一些比较让大家一般大众可以了解的东西，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陈述。
是，那如果我请求你把这个心灵环保学的意义与开展跟大家说一下，这就要说一本书了，所以太难了，对不对？我还是不要强人所难，对吧？
可以很简单的说，意义与开展这五个字啊，
嗯，
我为什么会用这个名称？第一个我想要谈的意义，就是说，意义有两个字嘛，从英文上来讲，我中文也可以这样讲，一个意义是说这件事很有意义，所以要讲的是心灵环保学的意义在这里。第二个就是心灵环保的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 ？meaning 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用了意义来讲，一个是讲它的意思是什么，把它说清楚；第二个，它对这个时代的作用意义在哪里？那第二个开展的部分，是因为 摄影师傅提出心灵环保，它其实是持续性的发展出来的，它并不是1922年不是这个跑到哪里去了，就是提出来的时候他提了心灵环保这四个字，并不是就这样子结束了，他接下来做了很多的补充陈述，比如说新五四新六轮啊，然后他把这些内容更丰富了，所以到他离开的时候呢，心理环保的概念已经是完备了。那但是他也跟我们提到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心理环保不是到他手上就结束了，应该要做跨领域跨世代的结合，能够让这个概念跟不同的时代对话，然后在不同的时代丰富它的内涵。所以第二个开展就是他走了之后，作为弟子或作为现代人，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把心理环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所以它的意义与开展呢，意义有两个层面，开展也有两个层面，大概是这样。
是，那因为辜教授你是圣严法师，最后那些其实有几十年嘛，对不对？您跟着圣严法师，
应该是说我22岁认识他，是因为他当时是我在念哲研所文化哲研所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兼任教授。
哦，是。
后来过了10年，我到，
所以你上过他的课，你在那个时候就上过他的课。
对，我22岁，他55岁，
是
那是我们的一次非常美好的连结。
是
因为那时候他要上课是。他3个月在台湾，3个月在美国，所以我们的课是一次上2周的课，密集的上。然后我们很好玩，我们就说，上出家人的课应该吃素吧？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每次到下午3点，大家就开始肚子饿。就会想到师父居然想到肚子饿，挺好笑的。对，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朋友，大学的同学，后来出家了，然后在那边遇到，我就跟他聊了一下，所以师父就说：“那个人是谁啊？”我说：“我大学同学。”他说：“你同学出家，那你什么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也听不懂什么出家不出家的，我还自以为用佛教的语言跟师父说：“因缘还没到。”他就在那边。他就笑了一个很奇怪的表情。
你几岁结婚的？
后来过了我25。
25，那那个时候你遇到师父是22。
对。但那时候已经在谈恋爱了，哪想得到那么多。后来过了10年，我到农产司去工作，那时候突然觉得有点，好可惜哦。不过师父那时候有给我们讲一个概念啦，他说要做佛法的事情，有些是有头发的人做，有些事情是没有头发的人做。
对，
那我觉得我就是做那个有头发的
人做 的没错。因为大家看见你不会害怕，可是有些人看见法师，因为那恭敬心一起啊，就比较轻松不起来。可是遇到像你这样的，就觉得怎么玩都可以这样。
我上回去 LA， 上回去 LA 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大陆来的朋友，一个年轻人，他就跑来跟我说：“老师，我听你讲啊，我比较敢说也敢听，我看到法师会戒慎恐惧。”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恭敬心嘛，
大陆
又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他们开玩笑，对呀。
对啊，大陆长时间对出家人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代很独特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分寸拿捏，
台湾也是啊。我看到法师，我从小到大看到法师，我就会觉得我应该少说两句，就不要说话比较安全，就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恭敬心啦，就是有一种觉得不可以造次的感觉嘛。可是遇到你，我就觉得随便乱讲都可以啊。
但就那个恭敬心，就会让我们不敢去问。然后也少了很多机会，
对，
因为有时候学佛的过程一定要问。大部分人现在，我觉得我的学生也是，我常跟他们讲说，你们第一个要问对方，第二个要问自己，你不能只是一直听，一直听它就变成另一种知识的灌输。
所有的身心灵学习都是这样嘛，要问自己， 然后也问老师，然后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去问老师，然后老师就跟他说，你回去读一百遍再来问，所以要先问自己再去问老师。
是是是，但就绝对不管是问谁就是不能听而已。
对，
但是我们就因为会有刚刚你提到的法师的身份会让我们觉得很戒慎恐惧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有疑惑，也不敢问，然后也不敢多跟他深入，有时候
就不敢造次嘛。
法师在谈他的生命，或他为什么修行，他为什么出家，那里头都有很多故事。以前我做过一个专题，就是每一年、不能讲专，我在杂志的时候，每一年法师出家，我们都会分配去访问法师们出家的故事。哎、那里头太精彩了。就人会走到那里去、是有很多特殊的因缘，不是像我们想古时候想的那种什么青灯古佛呀，或者是他遇到什么事情要六根清净啊，他要断尘缘啊，很多都是就是你不要把出家想成跟这个世界切割了，他就是人生的另一种选择。就像我刚刚说那个主动脉麻醉科医师，他也曾经在徘徊说要出家还是要当医生，那当时他有一个师父就跟他讲了一句话，问了他一句话，他说你到寺院里头去哈，人们会走到你面前的机会多，还是你在医院人会到你面前的机会多？他就说当然是到医院啊。他说所以啊，如果你要接引人，你就让他们到医院找你，他们一定会去找你的，因为他会看病，你可以那个时候去跟他分享佛法，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主动走到寺院去，所以真的是不同的对象接引不同的人。
对，
师姐你进来之后你可以到寺院里头更深刻的学习，所以我们算是前哨站。
是。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就是有人这样问我，就是、说圣严法师他80岁圆寂哈，那在他走之前他是不是把他所有想做的事的至少大纲要都做了，还是说他留有很多或者说他留有一些想做而还没有做的事情？
因为我在学校嘛，所以我知道他想做还没有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办学，应该是说他的
不是法鼓大学已经办了吗？是啊，
那时候只是在筹备，他走的时候还在筹备。
哦，但是他已经知道在筹备了吗？
他知道，因为我们当时筹备处的主任大概每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都会去跟他报告进度。
是，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知道他应该讲说其实他走之前一个月我们就知道他的状况，快要离开了。因为我记得那天我那个上课还哭到死去活来，因为接到通知说他要弥留了。那后来呢，大概师父觉得我们太没出息了，所以他又多活了一个月。这个月内呢，他就有很多地方去关怀家，然后把他的主管就是接下来交代的事情，然后他写了他的幕后记，就是他的辞世记，然后他把他的临终他的佛事要怎么进行，多久时间多久时间做什么要止存，然后在那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准备好，然后才离开。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跟法师说，你跟师父说家不要急着走，等我们一下，等法鼓大学开学了他要来参加。然后师父就说我们想太多了，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跟师父说，那他下辈子来的时候记得来念僧大，然后再来念法鼓大学，然后念大学学士硕士博士，然后再来当法鼓大学校长。就法师真的去跟师父说了，然后师父还是同样一句话， 你们想太多了。但我觉得那个过程
多么有智慧的一句话，
其实是很有疗愈的作用的。就是其实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活得久一点，
嗯，
虽然他活80岁做了别人两辈子三辈子的事，
是，
但我觉得就像他讲的，他这辈子做不完的事留着下辈子，一个人做不完的事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我想他一直是用这样的心怀在看待他想做那不一定在他生前看得到的，
是，
但是他也都交代了方向嘛。那我想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500年才来一次的，但他给了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让这个世界至少维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理念思想跟他的教导有很长时间的安定，或者是对很多的生命带来了作用跟影响。嗯，这大概是我自己这些年的感受了。
是，所以圣严法师是当代高僧啊，真的是很伟大。好，那我们再往下走啊，你的生死学中学生死跟大家说一下。
这本书是当时我有一个课程在农禅寺上生死学，大概上了10几周，然后他们就帮我做了逐字稿，然后我是从那个逐字稿后来在人生杂志等做专栏，然后慢慢把它完成。就是逐字稿是上课的东西嘛，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就是我第一个心理的结了，就是它变成文字的时候，有些玩笑啊，有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就会被我拿掉，然后就比较认真的整理。所以有人说这本书有点像生死学的百科全书，该谈的东西都谈了，但是比较属于概念性的。对，
是，所以又在
印象比较完整，
所以又在增加了生死美学这本书。
嗯，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生死美学是我当时在醒悟的时候，我有一个成立了一个生命教育的研究中心。那当时我们就是醒悟有一些老师对于生死学有兴趣，那有些人是从艺术啦，有些人是从哲学，有些人是从心理学，所以我们把它集合在一起出了一本，所以它是跟别人合著的。就
是
比较属于不同面向的专业领域的人去写的东西。
是生死美学，就是呀，这是非常，
虽然很可怕，
嗯，
但它其实就是生命的一种样态，所以你也可以用美学的方式去看待它，
可以用艺术美学的角度，这种眼光去看待它，去感受它。
对，生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是，
死亡也可以是一件美的事情。但这个美并不是说去涂抹脂粉的美，不是去把它美化了，说生死其实不可怕，而是说当你能够看到生命的真正样态的时候，生也好死也好，它就是自然的。那那个自然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花开花谢啊，叶子落下来啊，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的样貌。用这种角度去看待天地之间的人，只是天地之间的一部分，
是
比较不同的视角吧。嗯，
是。然后在《哲学与人生》这本书里，你写了一篇叫《生命的安顿》
啊，那个是。当时也是有一个计划，就是去跨校去做课程。那我当时主题是谈生命的安顿，主要是在讲生命中的苦跟怎么样去回应这个苦。然后从佛教里面讲的生老病死啊，爱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还有运，就是自己身心的苦，从这里头去讲。这些苦在现代生活当中它是以什么样的样貌呈现，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回应这个苦，怎么去看待这个苦。因为佛教里面讲嘛，人之所以在这个世界觉得不安，就是因为觉得有很多的苦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所以我想去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并不是掌控了你才会觉得不苦，因为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事情是你可以掌控的， 所以反而是看到自己的有限性以后，从当中找到安顿，这个是一个有故事，然后有一些生命的反思的讨论，
非常实在的一种生命的安顿法。嗯，绝不打高空的，对吧？
嗯，
然后接下来是
很具体的谈，
对，接下来就是圣严法师的禅学思想，
这是我的佛论，
嗯，
后来出版，对，
是，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些更有趣的散文集啊，哪儿飘来这些云？就是你刚才说的，嗯
嗯，禅宗祖师的偈子，
嗯，
那因为当时
那很多公案也包括在里面嘛。禅宗
没有
的
都是偈子，
都是偈，
都是诗偈，
嗯，都是偈。
对，
嗯，
因为我没有想要去谈禅宗祖师的那些开悟啊，或者是生活的故事，我比较想要把这些诗偈跟现代生活结合。
嗯，
那当时的就是有路的徐慧芝，他要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很好笑，我们在吃饭，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把书名想好了，所以你接下来几月就交稿吧。好，我是因为被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所以就乖乖的写了。
嗯，
因为我喜欢看云，所以他这个名字取得很对应到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很
乖的在那段，这个人
很乖的在那段，
这个人很懂得心理学。
哪儿飘了这些云？
哎，那像比方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个是不是禅宗的偈子啊？
对，这也是。
嗯，
但是它有不同版本。禅宗的祖师很可爱，嗯，会有一个人呢先写了一个偈子，
嗯，
然后后来的祖师们呢就会针对这个偈子去做一些改写，
嗯，
然后再增加他自己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以前在读禅宗的诗偈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一个困扰，就是这个偈子到底是谁先说的，
版本不同，嗯，
对，还有年代不同，
嗯，
那这也是做佛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件事吧。因为我们有一个系统，
嗯，
就是把所有的祖师的故事、生命历程，还有他的年代，他出版了哪些东西，有一个系统可以去查询，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祖师的生命，他是哪一个年代的，谁在先谁在后。那我们在看这些偈子的出版的时间，就是发布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是先写，后来的人是后续跟着再做一些改写的。
是，
嗯，
很棒。然后是根本没烦恼。
这本书本来是就你刚刚讲的，本来是另外一个出版社出的，就是橡树林2002年出的，后来也是结束了，然后就法古文化在2008年又再版。那它主要是在从唯识学里头讲到的烦恼，每一个烦恼把它拆解出来，先做了一个描述，因为唯识对于烦恼的解释很完整，那我把它做了一个现代生活的描述，然后再举例子讲各种不同的故事。那因为在佛教里面有一个烦恼的分类，有一个分类叫根本烦恼，然后再来就是随烦恼，就是随之而生起的随烦恼。那随烦恼又分大随、中随、小随，就是它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当时在取书名的时候，橡树林的编辑就很可爱，他就说，哎，老师有根本烦恼，那我们讲这个书是希望大家没烦恼嘛，所以可不可以取名字叫根本没烦恼。那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挺有趣的，所以
对
对，但是为了这个名字我就被一个学佛的朋友嘲讽。
怎么说？
他就说，谁可以根本没烦恼，成佛以后才可以啊，你居然敢用这个当你的书名，你大妄语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已经根本没烦恼了，但是既然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没烦恼，
我做个梦还不行吗？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向往嘛，对
对呀。
对啊，
做个梦不犯法嘛，对吧？
就是有些人学佛以后会对这种事情很谨慎吧。
也可以说有些人被卡得比较紧，你不觉得吗？
这就是现代人讲的那个诠释嘛。
嗯，
任何一个东西到你眼前，你要看你怎么诠释它。
嗯，
你要诠释说，哎，这个人疯了呀，怎么敢说自己根本没烦恼，也行，但这个人从来没这样讲过嘛，所以你也可以诠释，那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未来的标的。
而且我很喜欢一种讲法，就是说别人看到的你不是你，你看到的你自己也不是你，是你眼里看到的别人才是你，
是啊，是啊，
对不对？那你眼里看到的别人是怎么样的，真的很说明我们自己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别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嘛，我们看到的每一个面相，每一件事都有很多面相，那我们看到哪一个面相，真的都是看到自己的脸印在上面，所以很好玩啊。人生这么好玩，真是太好玩了，对呀。所以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聆听顾从余博士跟大家聊天，谈他的书。其实从谈他的书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很多他的想法。我想听众朋友对顾教授兴趣这么大，那么听他的 podcast 也会听到很多东西。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是很希望能够问出一些你别人访谈你不会问到、不会提到的东西，那是另外一种乐趣嘛，对不对？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接下来再请顾从余教授和大家继续聊他的著作哈。那么接下来下面的这本叫做《都市丛林备忘录》。
其实这本书可以跟另外一本书合着讲。那个书呢，原来的名字叫《如何 handle 你的主管》，
嗯哼，
是1996年出版。后来那个出版社倒了，所以那个书出来之后，我就拿到书了，然后它就消失了。
嗯，
那我当时还找了吉米，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吉米。当时啊，因为他是我闺蜜的先生，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第一次我的第一本书，然后他也还没有开始出很多的书，所以他就帮我画了插画。
哦，他帮你画的是《都市丛林备忘录》吗？还是
不是？是
如何 handle 你的主管？
对
，Really， 那些插图是吉米画的。嗯，
对。后来那个出版社就消失了。
嗯，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很默默的说，所以我们两个组合起来不应该出一本书。出版社就跑了。那本书，这两本书其实是同一本吧，所以应该是从如何 handle 你的主管的角度来看。当时我是在
哦，你把它改写成《都市丛林备忘录》吗？
下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换的名字
哦，
他们觉得换个名字比较容易了解。那其实当时
两个都很容易了解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节目里面很多年前了，我介绍你这本如何 handle 你的主管，因为我手上有一本嘛，然后我读完，我讲完了以后呢，那个有听众朋友就追着我问他怎么能买到这本书，然后网络上有没有这个，哎呀，就是很希望能够得到这本书。我当时是很对不起他，因为我只有一本，我又舍不得割爱，而且我那时候借给别人了，别人还没还，所以我到现在都对这位听众朋友觉得很抱歉。所以听众朋友您今天有机会听到，原来他叫《都市丛林备忘录》。
对，但是也绝版了。因为出版社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些书出版了之后呢，一段时间如果卖的不是很好，他们就会停止再出版。那这个是出版社的潜规则，不是很好的规则，就是
其实你应该请法古文化出这些书啊，就是现在可以
不会有兴趣的啦。
哦哦，说的也是哦，都市丛林
就是我当年有提到嘛，当年我是在大成报写的专栏，写如何 handle 你的主管，那其实是有一点对峙型的，就是我介绍各种不同主管的特质，然后会先描述他们的生活的样态，他们怎么当领导人，然后他们个性当中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怎么对付这种老板，就是有点有趣的写法。后来我到了农禅寺工作以后，法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再写这种文章了， 就会在你的八士田里种下不好的东西，就会变成你一直在
就把人看得太透了，
批判吧，或者是说你一直在教人家怎么对付这种人，就是人跟人之间。
可是你的心术是善，是善良智慧的呀。
但法师嘛，法师的角度不一样，
是，
所以也刚好写到一个段落了，所以我就跟报社说，那我就不写了，那后来报社就觉得说，你不写这个，你可以写别的啊，你可以写，我说那我要写我在农禅寺的生活呢，他说可以啊。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主编他自己本身就是个佛教徒，所以他说哎，农禅寺我们也都不熟啊，
而且对农禅寺好奇的人很多，
是，所以我就把我在那边每天的生活，因为一个礼拜一次嘛，我就写了另外一个专栏，所以后来就出了活着活着就笑了这本书，等于是这两本都是我当时在大乘报的专栏，那第一本是比较属于现实的，怎么样跟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主管应对，那活着活着就比较像是我在农禅寺的生活日记，所以这是两本当时的散文集。
是那我很好奇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姑小姐呢是很实在是，其实真的就是你就是很有智慧嘛，你从小到大你父母都都可别说特别钟爱你呢，
都管不了我
就都怎么说呢，就是你父母你我感觉啊，你是很被爱长大的孩子，而这个被爱，因为你们家很多女孩子嘛，那你是好老好多了，所以就是你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幺，对，你是老幺，你有妹妹吗？我忘记了，
不是，我是女生最后一个，
对，你是女生，
但是我还有个弟弟，
对，后来对，那然后就是说你的然后你结婚以后，你先生、你的公婆，我觉得你的人际关系一直都很好，然后你在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也很好，所以你真的是很懂得怎么去跟长辈、跟老板、跟上司，怎么讲交流，就是说怎么相处，然后你也很懂得怎么跟学生啊、跟亲朋好友相处，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你的独门绝活呀。
就这是你看到的
哦，这是我看到的啊，还有很多我没看到的，是不是？那是不是就跟偶包有关了呢？
没有，比如说我在跟老板翻脸的时候啊，我在跟同事翻脸的时候啊，对，就是以前有一个朋友，后来认识我，就是他认识我的时候是在法鼓山，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把我笑死了，他说你应该就是法鼓山里面的小太妹吧然后我的老板
有
的上一个老板，就是我的那个指导教授行吾的老板，就是那个袁宝兴教授，他就说我是小辣椒，所以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应该怎么讲呢，我觉得我的长官也好了，朋友也好，学生也好，会跟我比较亲近的人是因为他们喜欢一个真实的人，
对，
我是一个不太遮掩的人，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不遮掩吧，所以我的状态会吸引不遮掩的人。
那我们终于导入正题了，你有没有偶包？
偶包应该讲说如果是以前的我啦，其实是很直来直往的，然后有什么事情也不会遮掩，就是这样。那后来因为学佛之后嘛，我就开始也对自己的这种过度直率可能会造成别人伤害或压力的个性去做一些调整，但是你也知道人本来是什么样子，在调整的过程有时候还是会擦枪走火，所以激动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那身边比较亲的人比较会看到这个面相，可是我对
我今天才发现原来我是比较不清的人，所以没有机会。
你不一样、啊、
没有，我太早出国了。我如果留在台湾继续跟你相处，迟早我有机会见识到你的这一面，对吧？
也可能。
嗯，我太早出国了。然后呢？继续。嗯，
然后最好笑是我女儿啊。
嗯，
她每次只要看到有人在脸书上回我一些话，或者是描述他们对我的感受，
嗯，
我女儿就会说：“我觉得我要去揭开你的面纱。”我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认识你。
这就是你们家亲爱的女儿跟你有类似的个性，有其母必有其女。
对，她就会说：“我要去揭穿你。”好笑。
哎呀，真是很好玩。我觉得你这一辈子很值。你老公也很懂你，你女儿也很懂你。那我是不知道你父母懂不懂你，我只知道他们很爱你。那你的公婆也很爱你，
应该是懂吧？
他们也都懂你。
我觉得他们会，他们会懂我，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没有遮掩，没有遮掩嘛。
嗯，
你对别人没有遮掩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到你比较真实的样貌。
是，
对。那但是在外头，尤其是这些年了，就是我相信，做一个老师哦，有他的社会责任。那个社会责任当然包括了，你不应该在学生的面前过度的呈现你原来的样子，因为作为一个老师，我以前也会很真实的呈现我的样子，尤其在醒悟，那些学生都很年轻，然后我跟他们相处比较像是家人，他们看到的就是我很真实的一面，但是我后来发现。反而年纪大的人哦，不太愿意看到别人真实的一面，尤其是我现在教书的对象，
因为他很怕要拿心来换吗？
也不是，他们比较多社会化的特质，所以他们
就是他自己的偶包带习惯了，他不习惯看到别人的真面目。
一方面是，就是他们很社会化，所以他们不喜欢看到直接的东西。比如说我对他们讲话如果太直接，
他们喜欢看到包装过的假东西吗？
他们会受伤。
嗯，
然后
那包装过的假东西是真的受欢迎的吗？
有些人会喜欢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太接受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这些年也在学习跟学生，尤其是跟比较外面，比如说我在
社会大学的学生
问题，
嗯，
因为那个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在学校里面的学生生活就是亲密度很高，平常常常会遇到啊，然后课程当中都是小班嘛，讨论会比较深入一点，我就会比较学会保持距离，不然会很可怕。当然有一些可怕是因为有些人会黏着老师，有些人会在老师的身上做太多的投射，所以尤其是像我们做生命教育啊，太多人会在课程当中去分享他生命当中的一些创伤经验，或者是一些难以过，就是还没有过去的关卡，那如果你在这里头的陪伴分寸拿捏没有掌握好的话，有时候就会变成是负担。
是，
这是另外一个很特殊的状态。
那你的哲学家咖啡屋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用哲学家的方式去谈，因为哲学思辨比较理性一点。那很多人一进到所谓的团体的对话，他就会往那个所谓团体治疗、团体諮商的角度去看，所以常常会变成是发泄，或者是把他的所有的课题带到这里头来。那但我觉得人面对生活的样态不一定只有一种，我们本身应该都有能力去做某种程度的整理。 思辨或者是自我调节，所以我想要在这里头加上哲学的元素，就是希望让大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不要纯粹的只是情绪的发泄或引导。那当然有时候会碰到大家还是习惯这样子嘛，所以就要用哲学的方式导进来。那导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大家的那种本来具备的能力就会出现，所以状态会有一些改变。
这个很棒。所以你是不是赞成有一种说法说，聊天的时候，尤其是一大群人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谈话的时候，谈人是最比较没有那么怎么说呢，高度比较没有那么高，然后说谈事件就好一些，然后谈观念是最好的，一大群人在一起谈话可以谈的内容，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先从生命开始谈起，故事生活中的样态开始谈起，然后从那个当中呢去看见自己的思维模式，看见自己怎么看待事情，然后再慢慢的导入一些观念。因为如果纯粹谈观念啊，那就是哲学家们的事情了，但是哲学家咖啡馆是希望人的日常生活可以借由哲学的方式去引导，所以在西方推动哲学家咖啡馆，它有一个概念叫 street label， 就是它是一个街道上的事情，不是一个学院里的事情。所以如果纯粹是谈观念的话，又会变成是叫就是纯粹是观念的交流，它就跟生活没有那么亲切。但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让大家从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你自己的不同面向，你不一定只有情绪，你不一定只能够只有很多的感受，你不一定只能够发泄，你还可以沉淀然后整理。但是我也承认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大部分的人做得到的，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要变成是普及的，它就是对应不同人的需求。那还是有很多的人想要在团体里头哭啊，发泄情绪啊，甚至我在带一些工作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在那边给你那个在地上打滚然后哭个不停。那这种人少数，但我觉得他们就适合去可以引导他们的情绪疏导的人的地方。那我要做的是比较从自己内建的，每个人都有内建城市，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内建的城市，有左脑也有右脑，除了有感受也有理性，只是至少要趋近于平衡吧，比较全面，但是也不容易就是了。
是，所以如果不是我很同情你这只夜猫子早起太辛苦的话，真的很希望能经常邀请你来聊你的哲学家咖啡馆，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主题，听众朋友也会很爱听。所以呢，当下一次，因为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经常请顾从余啊，我就说因为他是个很晚睡的人，我不忍心经常把他一大早挖起来啊，他在台湾啊。所以听众朋友，下一次我们的顾教授愿意早起的时候，我们空中再相逢。非常，
我把那两本书写完吧。
是，
暑假可能比较有机会。
是，
暑假我今年暑假没有要出国，所以我就可以。
哇，怎么会居然没有要出国啊？太令人意外了。
去年密度太高了，
累死了。嗯，太累了。
所以希望，
所以今年想调节一下。是
是
是, 是。
农历年前应该会再去一趟旧金山。
是。那不会来洛杉矶了吗？
应该不会。
既然都来了美国了，考虑考虑吧。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
这时间太短了。
是是是，哦哦哦，假期太短了。对，说的也是。
因为寒假时间短，所以大概去半个月。
对对对，说的也是。
就待在旧金山。你可以过来找我啊。
是，我可以过去找你，没错。好，非常谢谢顾教授，谢谢谢谢谢谢你今天上节目。
谢谢，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